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1章，21章分两个部分，1节到4节是在借着寡妇的奉献给了一个教导，关于钱财奉献的教导。5节到最后呢是关于末世的教导。那1节到4节这个故事呢，跟前面的20章呢有比较直接的联系。20章我们昨天分享的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呢一个交锋的高潮，法利赛人已经开始呢故意的想要挑衅耶稣啊，去找他的错谬，直到耶稣呢问出来啊大卫的那句经文啊，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然后大卫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就使得法利赛人无言可答。啊，紧跟着呢，在昨天的最后啊，20章的47节啊，说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里呢，耶稣就显明了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他们其实爱的是钱财，但自然呢，就会有人呢，会说，那他们也奉献呢？耶稣开始教导了21章的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啊，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啊，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啊，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对比啊，就是穷寡妇丢的钱非常小，2个小钱呢，可以忽略的，但是财主呢是投在库里有许多钱啊。那财主呢，法利赛人都是有钱的，所以在人看来呢，就觉得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财主做的会比寡妇要好嘛，因为他丢的钱多嘛，所以穷人就不配神的恩典呢，因为他丢钱丢的少啊，这个是不认识神或者跟神关系不近的人啊，很通俗的想法。所以耶稣后面的教导呢就非常重要了。第4节他说，因为众人都是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关于奉献的真理啊。第一呢，就是神看人的心，不看奉献绝对的数量啊，这个是很颠覆我们想法的。那我们人会认为奉献的多啊，就一定更好，绝对数量上，神看的呢是心啊，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嘛，那有什么他没有的呢？有哪一样东西靠人给他呢？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一个概念呢，我们可以把钱给神啊，就配得神的恩典啊，就更有资格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给神的无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拿来还给他而已，所以我们并不是真的把钱在给神。神为什么要我们的钱呢？连金银都是他造的嘛，万有都是他造的，他要什么呢？他要我们的心嘛。所以我们给的不是钱，我们给的是心，这个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我们既然给的不是钱，那我凭什么拿着我给的钱来跟神理论，跟别人骄傲呢？所以这个在这儿呢，神告诉我们啊，绝对数不重要啊，心更重要。那寡妇她的心比那些财主要大啊，可以见得呢，因为她把养生的都投上了啊，她没有给自己留。所以这是第一个看见啊。那第二个看见呢，就是在这里呢。寡妇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所以神借着寡妇的事啊来讲的奉献的道理，是因为寡妇所做的呢，给神一个极深的印象啊，或者说呢，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说，会是诧异啊，就像耶稣碰见这百夫长。说你不需要去我家啊，你吩咐就可以了。耶稣就诧异啊，他的信心很大。所以在这儿呢，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呢， 其实耶稣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心的样板给到我们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所以我们说神要的是我们的心，那就意味着呢我们会有一个极致嘛，那会有一个样板嘛，那耶稣在这儿就给到我们信心的样板啊。所以那些有鱼的投进去呢，耶稣不会看见他投来讲一篇道的，因为这个不影响他的生气了。那财主就是有10000块钱丢100块钱，这个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他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他的生活。但是寡妇很可能2个小钱丢进去呢，当天可能就要饿肚子了，甚至第二天也要饿肚子了。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物价水平，但是耶稣说是把一切养生的，那就意味着这2个小钱是他的全部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保罗啊在对奉献的教导啊，是在哥林多的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第九章呢，零后的八九呢都是在讲奉献啊。那第九章的第7节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神在这告诉我们呢，奉献的原则是我要愿意啊，我捐得乐意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在这儿法利赛人和寡妇的对比呢，是寡妇和法利赛人相比是远不如法利赛人远不如寡妇的信心大啊，他捐得乐意的心是更大的啊。所以在新约的奉献原则呢，其实不像旧约，旧约有个明确的十一奉献的要求，新约其实是100%我们都是要给主的啊，就如同罗马书的12章讲到的，我们是要把自己献为燔祭啊。那保罗是一生献给主的啊，得救以后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他把一切都舍了他谦卑到底甚至死在十架上。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标杆的，在奉献上的标杆就是一切都给主那外在的东西是以钱财为计价的是一切都给主这个道理呢，耶稣在福音书里也讲到过很多次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着年轻的副官说你要把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有没有对我们要求呢？有其实呢，寡妇的奉献其实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呢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律法式的律法式的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才配得所以我们要配合这个原则，在刚才零后的9章讲的原则，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心，我要愿意。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标杆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这标杆就是全部奉献，全部给主像寡妇这样所以这是借着奉献呢，我们讲到的这个道理的2个一个就是主看的是信心，不看绝对数或者说是一个比例不是一个绝对数。第二呢，我们有一个奉献的标准，就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标准，就是像这个穷寡妇这样，就是像主耶稣那样全部献给神。所以在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呢，都是努力向前了，但每个人的程度会不一样，随着信心的增加呢，乐意的心也会增加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所以神是借着他的恩典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事上，奉献钱只是奉献的一部分，所有的奉献里都是越来越乐意所以从0到100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多少神都悦纳但是呢越多呢，我们蒙福属灵的福气会越大，跟主的关系会越近信心也会越大。所以在21章的后半段呢，我们看末世的教导。末世的教导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呢有讲这里呢基本上是同样的内容。那我们有几个点一起来看第一呢， 我们先看时间线会发生的事啊。首先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呢是恩典时代，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的时间，而且时间上特别靠近耶稣第二次来了啊。那因为已经过去2000年，而且呢很多圣经讲到的事呢已经我们看见了，所以五节到最后呢有些事呢已经应验了，有些呢我们还在看啊，还在等。那比方说呢20节到24节的部分就已经应验了，耶路撒冷呢的确毁了，在公元70年，但25节到28节呢就还没有啊，所以它是交错着讲的啊。25到28节呢我们还在等啊，最后呢有一个7年的大灾难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呢都是恩典的时代啊，所以我们教会呢在这个7年大灾难到来之前呢是会被提的，所以从实际的应用意义呢，路加21章5节往后的部分呢对教会的应用意义呢时间线上呢并不太直接啊，因为我们并不是在等许多的事啊，包括25节到28节的事呢教会呢应该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时间线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意义啊。那对我们启示的意义呢，首先我们看呢在这段时间里啊，比方说在第10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啊，这些呢到末后最后7年呢都会最厉害。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会看见一点影子啊，比方说现在地上经常有打仗，经常有饥荒，经常有瘟疫。但这个都不是最后7年大灾难，启示录呢这个讲得很清楚，我们到时候我会分享。但是呢在这些大灾难之前呢会有一段的教会恩典时期。这段恩典时期是神的门徒啊，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会有逼迫啊，这就是13节啊，12节到19节啊，这是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部分。所以这一段呢从耶稣升天之后，第一次来升天之后直到今天不断在发生啊，所以给我们的鼓励的经文呢要节呢就是18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被必不损坏，19节，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要怀忍耐的心呢，同时怀坚定的信心，继续做主的工啊，把福音传讲出去啊。忍耐的心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啊主在掌权啊，同时呢主在保护我们啊，我们不是自己来伸冤啊，而且到时候呢主会给我们话语啊，这里都讲得很清楚啊。所以逼迫会有的，同时呢主的看顾也会有的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甚至在被逼迫的时候，这个是第一个对教会有意义的地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34节到最后啊，本章34节到最后，这里讲到几个点啊。34节说呢，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就说明呢那日子来的呢会非常的突然，以及呢会一定会来啊，这个日子而且越来越近了啊，这些都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第二次来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而且我们会知道越来越近了。在本章的29节到33节呢就讲到这无花果树的比喻啊，这无花果树的比喻呢已经成就了啊，相当部分成就了。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的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的预表，所以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啊，你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啊，所以神的国近了。所以以色列建国以后呢这个进程是迅速的接近尾声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非常接近耶稣第二次再来 因为在两次再来之间呢，是外邦人的时候，所以外邦人的时候就意味着呢，以色列人一开始要四散，也就是公元70年之后四散，然后呢他会重新建国，所以以色列的时候又重新开始的时候，外邦人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结束了，所以这两个是交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计时的时间上，因为以色列已经建国，以色列的时候呢又非常接近要再开始了啊，又开始计时了，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啊70个期的最后一个七年啊，就非常近了。那就意味着呢，我们离这最后的日子，耶稣再来要审判的日子非常近了啊。这是我们借着34节往后啊看见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34节告诉我们的警告啊，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这句啊，可能应该是对我们末世教导里啊，对今天的基督徒意义最大的啊。因为从时间线呢，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从逼迫呢，我们也还没有，很多时候还没有到真的能够为主站在官长面前会堂里去做见证的这个地步。但是呢，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每天的地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这个主告诉我们呢，要谨慎呢啊，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啊，它会像网络一样啊，就是这些东西呢，是每一天我们都会碰见的，我们每一天都得靠着主呢去胜过的。所以这个神用的话语呢，在这里是谨慎，36节用的是警醒啊。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当然这个也可以应用在犹太人身上啊，来讲这最后的末世啊。因为门徒在当时的身份，这段话是对门徒讲的，门徒当时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既是犹太人也是基督徒，但我们今天只有单重的身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外邦基督徒。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话只是应用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不会羞愧啊？我们不是说应用在我见主面的时候会不会得救啊？我们信的那一刻就得救了，但是我如果不警醒啊，我如果不祷告祈求啊，我如果陷在今生的思虑里啊，我说如果是个倒退的基督徒啊，等教会被提的日子啊，我们就会很羞愧。我们见主的时候，就好比是一把火啊，把我们在地上的建造啊就烧了啊，不是金银宝石的，是草木和秸的。所以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末世的教导呢，对基督徒最大的有意义的点呢，在我个人看来呢，就是要警醒，因为越接近最后呢，这地上的思虑，各样的试探就会越严重啊。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随着各样信息的爆炸，人是非常的浮躁的啊，很难安静在主的话语里啊，那就更谈不上按照主的话去行啊，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说21章啊是一个对当时的犹太人啊，犹太基督徒的安慰的话，就告诉他们未来会来的什么事，一个预言的话，那我们今天读这个预言呢，我们要生出来的心就是，主啊，求你使我能够真的活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唯独仰望你啊，能够常怀警醒啊，活出基督要我活的那旨意和圣洁的生命。哈利路亚。